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90后张吉祥。上一集讲到张吉祥浪子回头，开始成为麻风病村服饰团队的一名小童工。那今天呢，我们来讲一讲张吉祥他如何开始参与辅助流浪者施工和服侍麻风病人的故事。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
张吉祥最早去的是泰兴麻风病康复村，但带领童工没有直接安排他服侍麻风病人，而是派他去了广东参与辅助流浪者施工。刚到广东我有点懵，张吉祥坦言自己当时有点事与愿违的拧巴感，这种心思被带他的弟兄看出来了。对方对他说了一句，你在一个地方服侍，如果满心想的是其他地方的事情，就一定做不好任何事。这句话使他至今都坚定一个信念，到一个地方就好好专心服侍，无论服侍内容是什么。流浪者施工的发起是因为从2010年开始，陆续有流浪者慕名前往麻风病村乞讨，服侍团队开始对这个群体投入关注，并派童工专门负责。第一次服侍流浪者，张吉祥真实体会到了什么叫厚着脸皮硬着头皮。当时他和年长的童工一起上街，看到了一个流浪者，童工就让他上前帮忙，那真是一场极大的挑战。经历了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他终于硬着头皮上前，关心地问对方需要什么帮助。迈开这一步之后，他的流浪者施工从此展开。4个月时间，凡是流浪者集中出现的地方他都去过，一些流浪者还和他称兄道弟。没有名字，没有声音，没有生存能力，大小便失禁的流浪者小贾就在这期间被抱了回来。童工在汽车站看到他时，这个大约15、16岁的男孩正伤痕累累地躺倒在地上，满身大小便。张吉祥给他洗澡换衣服，和他住一个房间，每天带他吃饭下楼散步。就是这样一个孩子，你对他的爱他都知道。张吉祥说，每次几个童工一起伸手问他要和谁一起散步，他都会紧紧抓着我的手，这让我很感动， 也很受鼓励。从那时候，我知道你对任何一个人的爱都不会白白的。后来事工转回山东，张吉祥一直带着小贾，直到有一天这个孩子去世，他又亲手把他埋葬。我那时候常常想，有一天到了天国，我们肯定能彼此相认。服侍流浪者过程中，收获到最宝贵的就是把自己看得更低，把自己想成一个流浪者，和他们一样生活。只有你和他们融入到一起时，才能赢得他们的信任。张吉祥在这个过程中真正理解了耶稣关于爱人如己的教导，和他们一起生活，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然后才能给他们传福音。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许多人问及张吉祥和团队的服事，常常会关心一个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真的没有考虑过钱的问题。张吉祥笑着说，在广州，他们每个月房租是3000块钱，加上其他开支都不是小数目，但他们身上常常没有多余的钱。最严重的有一次，所有人只有200块钱。我们该怎么服侍，还怎么服侍呢？把钱的问题交给神，结果该交房租头一天就收到了一笔奉献款，刚好解决了所有的需要。如果有太多的担心，这份事工根本无法展开。但我们做好神托付我们的事，我们所需的一切，神都必然看顾。张吉祥这样说。服侍流浪者一年多之后，张吉祥回到了麻风病村，负责的年长童工告诉他一句对他影响至深的话：服侍老人是我们需要去尽心做好的，但在服务的基础上，切记我们都是传道人。配合这句话，这位大哥要求他记住哥林多前书14:1的经文：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这样的事工教导确定了麻风病村服侍团队的生活。他们晚上每天9点前一起学习圣经后睡觉，早上4点起床，5点开始一起灵修祷告，每个人都自发地背诵经文，系统地记忆神的话语。如今张吉祥已经承担起了一部分讲道的工作，同时也到全国各地教会做见证和讲道。但和流浪者关怀事工不同，服侍麻风病人更多的时候需要的是忍受孤独和刻工己身。我第一次为一个老人包扎伤口时，就暴露出内心自私、抵触和惧怕的罪。当时就有个念头冒出来，我该如何对付自己的罪。他清楚记得自己被安排为一位老人清理伤口时，内心泛起极其不情愿的情绪。当时我就明白，神借着这些麻风病人让我知道，表面上看好像是我在服侍麻风病人，但其实是他们医治了我。我们看到这些人，才知道自己才是真的麻风病。我们里面的麻木，使我们真的不会关心周围的人。他们伤口的麻木，就是我们里面的麻木。上帝通过他们来医治了我们。这时就发现了自己的自私，就立志要改变。就在张吉祥思考对付罪的时候，一个弟兄私下和他分享自己被情欲试探的软弱经历。他当时就想，这事如果临到我，我怎么办？神是不是通过这件事来提醒我呢？随后马上想到神的独生子耶稣为自己死，为的是恢复我的圣洁身份。 我和十字架上的耶稣之间的关系一下子紧密起来，我也知道了对付罪的力量源头。
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迹大哭带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他受的病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在他身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歧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身
静，奔波劳碌一天的你还好吗？零点繁星与你相约，将你的心事和感动告诉我们。发短信到13229966022，注明繁星，或到同情频道第五空间留言，电邮繁星 @良友.net。
此后我发现许多困难事工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做好了，比如为麻风病人接大小便，一般人会觉得比较脏和累， 但我心里再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想到要解决他的困难。到藤州麻风病村安顿下来不久，2012年，张吉祥就有了一次颇感灰心的深刻经历。当时同工都离开了，他一个人要照顾一位躺在床上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人，十几天里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包扎伤口接送大小便，就觉得很无聊。这个麻风病村门口就有一条马路，铁门出去就是花花世界，他有时候忙完了就出去转一圈，倍感孤独和低落。有一天给老人喂饭时，张吉祥内心油然而生一种感动，这个老人如果去世了，就再也没有机会给他喂饭了，我的恩典是不是就结束了呢？我到底为何到麻风病村呢？他心里一紧，决定训练自己学会面对孤独，一个人认真读经祷告，真的把老人当作耶稣去对待，去服侍，内心就起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纠缠在自己的感受里。陪伴着老人的读经祷告声成了张吉祥这几年的服侍生活中最美好最喜乐的一段时光。这件事之后再也没有什么事情使我动摇失落过。张吉祥说，其中包括每天要用手为一位无法正常排便的老人掏大便。随着施工的拓展，张吉祥走过了全国大大小小近百个地方的麻风病村，他随身带着一张中国地图，上密密麻麻画满了圆圈，注明每个地方的病人数量和同工人数。就在他和同工一个个圆圈画过去的时候，一则网上的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消息很简单，只是提到一位当地领导人去山上探访孤寡老人。我们就想，为什么山上会有这样的老人呢？张吉祥说，大家隐约感觉那里的老人也需要帮助。随后他和一位同工一道一路打听询问到那座山上，遇见了有生以来最让我难以接受的老人。其中一位老人的两只脚已经腐烂，里面满是蛆虫，最后清理出来有一两百条，屁股上还有五个无法愈合的褥疮。这里一共有七个被隔离的因麻风病而残疾的老人，有一位失明的，一位失去双脚的，一位没有双手的。他们同住在山顶的一个房间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张吉祥就把这个房间旁边放煤炭的小窝棚收拾了一下，住了下来，每天为房屋装玻璃、打扫卫生、走电路、挖厕所、修路，20多天来才收拾停当。不久之后，当地一名记者得知这个消息，发了一个个人微博，所以引发了各界高度的关注。当地政府就赶紧把这些老人转进了附近的麻风病康复村。遇到这样的病人，条件很艰苦，但我们必须做工，否则他们等不及我们，会没有听到福音就去世了。张吉祥一边说，一边打开电脑上的 PPT， 各个麻风病村的老人接受施洗的照片出现在眼前。他们许多人没有四肢，甚至没有双眼，但他们拥有的是一张张喜乐的笑脸。这种施工还引起了周围人的关注。有一次，张吉祥和同工在县城坐公交车，突然有一位老人站起来说，你们就是照顾麻风病人的那群孩子吧？确认后，老人翻遍身上的钱包口袋，把所有的钱都奉献给了他们。2007年开拓这项施工的初期， 一切并不简单。早期的童工大哥告诉我们，起初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些老人传福音，后来决定先解决他们最大的两大困难，就是吃饭和上厕所。张吉祥说，这些老人许多都是被截肢的，他们吃饭要趴在地上，上厕所更是大难题。事工就从安装坐便器和定做桌椅板凳开始，一切就绪之后，竟然有老人主动要找他们。他们听说这些人是基督徒，就要问问耶稣是怎么回事。张吉祥所在的事工团队从一开始就准备了专门针对麻风病人的经文，其中有哥林多后书4:16-18，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赞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老人们读了之后一下子就能接受，根本无需解释。还有撒母耳记上2:8，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老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就是这贫寒人和穷乏人，原来上帝这样爱他们，就很容易接受了福音。服侍期间，张吉祥的父亲曾经前往探访，后来别人告诉我，我父亲说儿子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做的事情如果让他来做，他根本做不来。从别人口中听到这些话，张吉祥说，我才意识到自己竟然真的变化了。如今张吉祥信主近25年的父母，受儿子的见证影响，已经卖了家中经营多年的饭店，决定一家人一起去服侍麻风病人。马可福音12:30-31，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这个礼拜我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邻居有7户人家提早一天把垃圾桶拿出来，因为按照规定礼拜三是收垃圾的，那礼拜二的晚上才能够把垃圾桶拿到外面来。可是才礼拜一，怎么就有7户人家把垃圾桶给拿出来呢？这是不合规定的，而且会被开罚单。但是怎么会同时7家都拿出来呢？那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应该是第一家可能忘记了今天是星期几哈，就把它拿出来了。那其他的邻居看到了，看到哎有人把垃圾桶拿出来了，也就跟着拿出来，并没有去思考到底今天是不是应该拿垃圾桶的时间。那我就发现有些人真的不会自己做判断，别人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是使用别人的判断和选择，而没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种人很容易怨天尤人，因为他没有自己做判断和选择，他也不为自己来负责，那么他就会有一些的说辞哈，比如说都是谁谁谁告诉我这么做的，都是谁谁谁害我的。 譬如如果我的邻居真有人被开了罚单，那他可能就会抱怨说，哎呀，都是那个几号几号拿垃圾桶出来，我看到他拿出来，所以我就拿出来了，害我被开了罚单。这样的说辞是不是很熟悉呢？你一定听过，可能你自己也说过。这种人不但自己不负起判断和决定的责任，使用了别人的决定，还怪别人这个决定，实在是很可笑。其实啊，就算我们决定要使用别人的决定，也是一种决定，而且我们仍然要为自己决定用别人的决定来负责。比如说，如果我的邻居他真的被开罚单了，那是因为他自己决定看到别人把垃圾桶拿出来他就拿出来，而没有自己去想一想，哎，今天到底是星期几哈、啊？所以他既然决定了去跟别人这样做，那么被开罚单他也是要自己负责，他不能怪说，哎，我是因为看到他拿出来我才拿出来的，罚单应该要他付才对。跟你举这个例子呢，就是要跟您分享，其实我们在工作场上呢也常常遇到这样的状况哈。我相信当一位主管去纠正他的下属有什么地方做错的时候，最不喜欢听到下属的回答就是，因为我看到谁谁谁他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就跟着做了。那通常这个主管呢可能就气得直跳脚哈，很可能就会骂这个员工说，你不用你的大脑想一想吗？别人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吗？我们可能都碰过或者是听过哈，这个主管骂这句话。如果已经是一位主管级的人，或者是你想要争取更高的一个职位，那我们千万就不能有这样的回答哈。作为一个想要晋升或者是一个主管级的人，我们必须要学习到自己能够独立的思考判断然后决定，而且最后要为自己做的决定来负责。就算你想采取别人的建议或者是别人的决定，一旦你接受了这个建议或决定，你把它当成自己的决定，那么这就是你自己的决定，你还是要为你的这个决定来负责。好，绝对不能有事情发生然后说啊，都是谁谁谁哈，那这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哈。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就是，一旦我决定了，不管是我自己思考判断来的或者是我拿别人的来用，我都要为我这样的决定来负责，这才是一个正确的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明晚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零点繁星，我是何晨星，晚安。